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穿越圣经》，透过每一次的学习和分享，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从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九章十八节到十章二十节的这段经文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先。创世纪第九章描述挪亚出方舟之后所发生的三件事。第一，挪亚蒙神赐福并且接受命令。第二，神同挪亚同他的后代并一切活物立约，以彩虹为记号。第三，挪亚从事农业，却因为他所栽种的葡萄而导致了醉酒的悲剧。这个悲剧回应了第八章最后一段所讲的，就是洪水虽然洗涤了大地，但是地上的人仍然污秽，从小呢就心里面怀住恶念。虽然人仍然是这么软弱，但是神却主动应允，不再以洪水灭世。彩虹这个记号表明了神一定会遵守他的承诺。创世纪的第十章是一份不寻常的族谱，将以色列国置于旧约作者所知道的世界列国里面。作者将闪这个被拣选的分支同埋其他并未被拣选的分支嚟到作对比，说明咗以色列人同列国嘅关系。第十章嘅一节系引言，叙述挪亚三个儿子嘅后裔分散喺全地。十章二至五节记录咗雅弗嘅七个儿子、七个孙，就系十四个宗族同国家。雅弗被视为当时地中海一带居民的祖先。十章的六至二十节就记载了含的后代，他们居住在非洲、阿拉伯半岛、米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含被视为非洲和巴勒斯坦一带居民的祖先。这一段篇幅很长的，那含的后代呢就包括了以色列的邻国和以色列最凶猛的敌人。今天我们会继续查考创世纪第十章其他的部分。由创世纪十章所记载的家谱来看，神在这里向我们显明世界上的民族到底做了什么。在最早的时候，黑种人和有色人种是很优秀的。然后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闪的后代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你会发现得到，闪的后代包括了叙利亚人、吕底亚人、阿美尼亚人，以及从约摊而出的阿拉伯人。这些大的民族是稍后出现的。无论是含、闪或者是雅弗的后代，他们都没有能力管治这个世界。圣经在这里是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唯有神才能够掌管这个世界，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因此 神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创世纪第十章二十五节说，希伯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法勒，就是分的意思，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摊。人就分地居住，这句说话是呼应稍后创世纪十一章一至九节的巴别塔事件导致人散居全地。根据上文有关宁禄到处拓展的描述，我们知道人分散可能是一个不祥之兆。在法勒的时候，人因为巴别塔事件而分开，这个是影响遍及全人类的灾难。那个灾难性足以和挪亚时代发生的相比。约摊是希伯的另一个儿子，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弟仔、次子的意思。法勒可能是他的哥哥。约摊子孙的名字表明他们居住在阿拉伯的南方，而阿拉伯游牧民族也都自称是约摊的子孙。约摊可谓是这一章里面生养众多的一个典型。一共育有十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记载在创世纪十章二十六至二十九节。现在呢，我们就跳到这一章经文最后一节，创世纪的第十章第三十二节经文说，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洪水以后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我希望听众朋友你们能够明白，虽然呢我们用在这一章经文的时间好像不多，但是呢这一章圣经仍然是伟大的篇章之一。凡是想要确切了解人类种族起源的人，都可以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得到丰富的数据，而且很多人就是用这一章的经文去进行有关方面的研究。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你都可以自己或者几个人一起去进行一些研究，相信这样对你去明白圣经、明白神的话语是有更大的帮助的。如果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什么研究心得的话，欢迎你和我联系。跟着我们就开始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研读和分享。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它的主题就是讲到巴别塔。创世纪的十一章一节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我不知道当时的人是使用什么语言来去交谈，但我相信当时的人都是讲同一样的语言，迟早亦都是相类似的。创世纪十一章二节说，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圣经这个说话提到东边，根据第八章的记载，方舟停了在阿拉纳山。如果兴建巴别塔的人是从阿拉纳山迁移到巴比伦，其实应该是向西或者向西南迁移的方向。所以有学者在建议将这句的圣经翻译为从东迁移。不过根据本节的上下文，还有就是十二章的八节和十三章的十一节的经文，又证明了这里的确应该解释为往东边迁移的。创世纪的作者记叙这些人向东来到迁移，因为巴比伦在迦南地的东面。此外，东边在创世纪里面经常是有一种负面的含义的，例如创世纪四章十六节记载，该人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创世纪十三章十一节记载说，罗德搬到所多玛，亦都是往东边来到去迁移。东边和耶和华的面好像是一个对比，所以作者描述这些人向东边来到去迁移，其实也都暗示着他们做了耶和华神 所视为恶的事。经文说，在士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士拿地就是今日的幼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谷一带，就住在那里。这里短短的五个字，其实表达了相当丰富的内容。第一方面，这样的表达表明了他们在那个地方长期定居，不会也都不想离开了。这样跟下文创世纪十一章八节，他们从那里分散是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的。第二方面，这一章的末尾也都提到，他拉带着一家大小前往迦南地，到了哈南就住在那里。他拉不愿意向着神所应许的未知之地来到前进，结果呢，他是死在哈兰。第三方面，住在哪里是暗示着不遵守神的命令。他们住在那里违背了创世纪九章一节耶和华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的命令。创世纪的十一章三节就继续，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这个地区呢是没有石头的，所以呢他们要建造的话呢就要自己做砖。这一点可以给我们知道当时的建筑物是由什么材料建造而成。直到今日呢，砖头仍然是很普遍的建筑材料。创世纪十一章四节说，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请大家注意一下，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表现是非常自大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他们说，我们要点点点，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我认为呢，兴建巴别塔的唯一目的是人类可以有一处聚集点，而他们就说要传扬自己的名，不是传扬耶和华神的名。他们还说到建造巴别塔的目的乃是为了避免分散在全地。这种想法明显已经违背了神在创世纪九章一节的命令，就是生养众多遍满了地的命令。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巴别塔呢，是一座阶梯形状金字塔式的神殿，在幼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河谷一带，那里有很多阶梯形状金字塔式的神殿废墟。例如在加勒底的吾尔，就有阿伯拉罕居住过的废墟，都是用砖头做的，做得很坚固，围绕着废墟有一条跑道，一直延伸到顶部。很明显的，应该在顶部有一座坛。有些时候他们在这里会将人当作祭物地献上，后来甚至拿小老哥作为祭物献给偶像。在之后的历史之中，这一切都跟这个的阶梯状金字塔形的神殿是有关的。但是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呢，这个塔代表了人类再次悖逆神。很明显，这个事件应该是由尼禄带头的。尼禄是建造巴别城的首领，是他带领人去建造巴别塔。他想要在这里建立一个与神敌对的世界帝国。尼禄为了实践他的野心，使自己的梦想成真，有两件事他是必须要完成的。第一，尼禄需要一个联合的中心， 一种类似总部咁嘅地方，所以呢，佢需要建造一个首都，一个俾人群聚集、人心向往嘅地方，所以佢建造巴别城。这个城能够达成他想要建立世界性帝国的梦想。第二方面，他要完成的就是零六需要一个人群聚集之处，不单止作为地理上的地点，而且呢是要在心理上面给到人动机，点燃出他们内心的火花向往，成为一个呢可以征战呐喊的地方。咁到底有乜嘢可以鼓动到、激发到大家嘅动机呢？佢哋需要一个纪念碑。喺零六嘅时代，巴别塔就系具有呢一种激发人内心动力嘅纪念碑。来吧，我哋要怎样怎样？嗱，其实咁样咧系藐视神、背叛神嘅一种口吻，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咁呢句说话就显示出一种傲慢自大嘅野心啦。我哋一齐嚟睇下巴别塔事件当中到底有乜嘢唔妥当嘅地方呢？巴别塔唔系喺洪水嘅时候建造嚟成为人避难嘅地方嘅。巴别塔事件嘅记载呢，其实揭露出人类抵挡神嘅嗰种傲慢、鄙视、背叛神嘅态度。神对人说他要将人分散全地，并且生养众多，但是人类就回应神说，我们不听你的，我们不要分散，而是要聚集一起，我们不需要你了。巴别塔就是人类抗拒神的象征。此外，巴别塔也是一个宗教的象征，它是一座阶梯状金字塔形的神殿。之前说过，在这个河谷里面有很多同类的废墟，住在那些地方的人呢，不是敬拜创造主，而是敬拜受造物，让受造物成为人的偶像。有些金字塔形的神殿是圆形的，有些是正方形的，但他们都有一条通到塔顶的走道。人就在最顶的部分呢，去到拜太阳、月亮、星星等等，或者他们认为这些被造之物很重要，至少呢帮他们提供了照明或者带来好运。但是他们似乎忘记或者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都是神所造的，能够供应他们日常生活所需并且为他们带来福祉的只有神。跟着我们就留意神对巴别塔事件的反应。创世纪十一章五和六节那里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啊，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这句是非常震撼人心的说话，所有的人都说同一种的语言，他们之间就不再存在语言的障碍，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沟通，并且一起做违背神的事。他们聚在一起，集中他们的知识和资源来到勃益神。所以经文说，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虽然洪水的审判过去了，那些犯罪堕落的人也都完全被毁灭，但是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人呢依然是有堕落的罪性，神是不会容许这一种勃益的行为继续下去。因此神要设置一道的保护墙，一道的屏障去作为管制，以免那些人继续违抗神的旨意。这道保护墙和屏障是必须的，否则人类凭藉自己的小聪明自以为是，作恶将会更加猖獗。根据统计，我们现在所身处这个世界大概有5000多种的语言，其中最普遍的语言就包括汉语、英语、俄语、西班牙语、北印度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孟加拉语、德语、日语、法语等等。因此受不同地域文化和语言习惯的影响，大家从事跨文化行业呢，就必然会面对语言交流上的一些障碍。但是虽然这样， 世界经贸同科学交流合作呢依然不断发展。与此同时，世界各地到处亦都充斥住各种罪恶同堕落。想象一下，如果神冇变乱人类嘅口音同语言，继续任由人类讲同一种语言嘅话，咁佢哋一齐嚟对付神，后果更加不堪设想。我哋又要留意神跟住落嚟点做呢？创世纪十一章七至九节话：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做那成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现在人已经被神分散在全地了，他们虽然还想不如一起背叛神，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够彼此沟通了。你知道吗？语言障碍这里的防护墙呢，甚至比起我们中国的万里长城的屏障还要坚固，比过去那个还未倒塌的柏林围墙所发挥的功效要更大，而且它比柏林围墙还更加高，起的作用更加明显。语言的障碍将人隔开，比国界和海洋所发挥的功效更加强大。人类的语言是经过长时间缓慢发展出来的，但是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却是在瞬间就完成。当他们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突然之间没办法彼此沟通，工程停了下来，大家只能够离开巴别塔，分散去各个地方。这件是令人惊讶的事情，他们已经没办法沟通，大家在讲不同语言，有些好像在说方言那种的感觉。这种是一个神迹，一个有关讲和听的神迹。他们在讲各种不同的语言，而听的人又没有办法明白到底讲什么。听众朋友，你觉得呢？这样是对人类的一种祝福，抑或是一种咒诅呢？就着神的目的来讲呢，这个其实是祝福。而就着人类离开神并且按己意拨逆神来讲呢，却肯定是咒诅，是审判了。我们顺便讲讲在五旬节发生的讲方言事件。这件事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发现当人用不同的语言传福音的时候，而其他的人都能够听得明白，那即是说并不是用人不明白的语言进行交谈。神藉着《使徒行传》第二章有关五旬节使徒说方言的经文在这里表达，我要告诉你们听一个福音，我有一个信息要传给你们，我要用你们明白的语言来到传递这个福音。这件是神所成就的事。今日圣经已经翻译成很多不同的语言，是比任何的书籍都要多，而且依然有人不断的将它继续翻译成一些地方的方言，向世界上上百上千个的部落和民族去介绍神的说话。福音是要传给全人类的，那讲方言的原因和目的呢，也都是要让所有的人有机会知道圣经记载的真理是真实无误的，要让人晓得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真实，是要让人知道人类自己所犯的罪是毁灭性的，神对世人有丰盛的慈爱，神为人类预备了救赎，而救赎的使命已经完成，人类也都不必想自己的方法，为自己计划什么方式的救恩，不需要，只要去听从神的信息，自觉悔罪，回转归向神，那就可以接受神为人预备好的救恩。听众朋友，这个福音呢是为你为我所预备的，无论你是哪个，无论你讲什么的语言，福音都是为你而设，亦都是为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来预备的。圣经最后一卷书启示录七章九节告诉我们，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今日的分享呢，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对节目的内容有什么回应，或者不明白的地方想提问呢，都欢迎你跟我来到去联络，去到表达。我也希望有机会呢，更多的认识你，知道你的生活的情况，以便彼此纪念，互相代祷。约定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